欢迎收听娱乐播客，我是小伟。
好的，
演的抠
先生，
过完年也回来了啊！哎，正式开始给大家录新节目了，
有一种开箱的感觉，
开箱的即视感。
所以这期就算结束了呗？
可以了，
可以和大家说再见了。
咱们把剩下的内容留在第二期。
留在封箱了、啊、
多讨厌。
阿达应该
听他说吧、嗯、他封完箱不是就走了吗？
我走了。
嗯，
我去哪儿去了？
直接走
箱子里
封箱了。我去澳门嘛、
嗯、
带着我爸妈
马靠。
对，
还有别人吗？
还有女朋友、嗯、哎，我们四人
非得追得这么紧吗？
因为你都已经说了。
是，我这块大喘气一下、
啊、
我正好要喝口水。
四口人
去澳门。
我过程中特别想问，但是又想又不想问。
你就算晚，他当天晚上就问了
啊，
有嘴急的小伟就已经问了，说战况怎么样？
哦，都用的战况这两个字，看来
总成绩啊，因为这回去的时候呢，是我换了50000块钱港币。
嗯、哎呦、啊，准备豪赌一番？
没有，
连花带玩。
对。
当然捐款，找一希望工程那信箱给扔进
去，红箱子
扔进去回来了就。
我想的是上次啊。我说我不是带着20000去的吗、
嗯、
那我说我爸我妈我也怕他们说琢磨说
不够输的
心疼钱，你说别不好不好意思玩。
是
啊、我说这样呢，就是你们俩人还有女朋友，你们一人10000，
嗯，
这不是凑出这50000块钱合适
啊、
嗯、哎，就到那儿去的。
你还拿20000？
对，我还拿20000。
哦，
咱直接说结果啊，先说就是总成绩最后是赢了10000多。
哦、
嗯，
这就不容易，
不容易啊！
就刚下飞机的时候，我爸就可能因为这个澳门的燥热、
嗯，
我个人分析可能是天气原因，
嗯、
不见得是这个赌场氛围。
嗯，
我爸就已经按耐不住了，
哦、
就跳舞了，
就下了飞机就已经这个人
飞起来了。
我第一次说这么精准的知道说这无稽六兽是什么意思，
哎、
就太无稽六兽了。就先是闹腾，就是赶快抽烟。飞机下来在机场的时候，我还没看说该怎么走呢，哪儿叫车的时候，我爸就不管了，拎着行李箱自己一人就一路带着队
自己就走了，
就愣走了。
真招、
嗯、去哪儿啊
不知道、
啊、
就是必须走第一个就愣走了
啊。
这后来就等于我们在机场绕了一圈半、啊、你也大家知道去过是澳门机场很小，
嗯，
就他妈我爸能带我们绕一圈半，因为我一直拿着手机看，我也没管，
嗯，
他那儿走我这下意识跟着，然后我妈和女朋友就那儿跟的。后来我说怎么，我说第二次看见这出口咱怎么还不出去啊，
嗯，
这才出去。
你爸可能没觉得澳门机场那么小，
嗯，还以为碰鬼打墙、
对，得走会儿啊。
有可能
、嗯、
人太多了。我在那儿排队办入住，我先到那儿，我说：“哎，您好。”他说：“携程的吗？”我说：“啊，携程的。”携程往那儿一指，我吓坏了，那长龙，基本上这就到头了。
嗯，
我就在龙尾巴排着呗。那时候我爸已经把什么我妈、我女朋友，就这些行李都扔一边，就自己就进赌场了
啊，
就摸过去了，
啊、参观上了。
哎，因为我在后头听见很大一声，就是我爸叫我妈说：“哎，你看他们那色子
啊，
就已经是有这劲儿了。”
嗯，
办完入住以后，我还这边还没收拾完行李呢，我妈已经被我爸拉着下去了，
嘿嘿，
就拿着兜里这些钱就已经换完码子了。
哟，
我说太着急了，太着急了，
确实太着急
了。那会儿我们是下午4-5点钟到的嘛，
嗯，
然后我说那得了，下去咱就一块玩会儿吧，
嗯，
第一天就玩了这3个小时，怎么玩怎么赢，
嘿，怎么玩怎么赢，
这有点就不讲理，给我吓坏了
啊，
这个真是怎么碰，就是。我妈说：“哎，达达，这个骰子怎么玩啊？我这解释一遍，
模仿一下。
咱这当导游嘛，因为我其实没怎么下注。
嗯、
我妈说：‘那个，我下一个吧。’我说：‘你随便呀。’拿出这500、1000的，说我觉得大，
嗯，
砰就是大，
哎，
沾走了。
我怎么听看着这个场景这么眼熟啊？
哎，
但
是
当初，有一个人可就把这1000塞进去，就没再见着
了，太多了。
是，
在那大部分的都是塞进去，再也没见着了，
这不就输了吗？
啊、
哎，
就跟他说再见，塞
给咱吃了，把这钱给吃了。
也、哎、不知道
好像所有人第一课，澳门第一课都是骰子。
对，
看这个，
因为他在门口啊。
对。
对，
然后这就弄，怎么玩怎么有，就有已经有点不讲理了，甚至于我妈和我女朋友已经说，下一13吧，
嗯，
砰，
都
中了，
哎呦，
就100块钱13下一个，这合数啊，我说这个确实，他们是很高兴，我心里就开始嘀咕，
嗯，
我说这肯定哪摄像头看着呢，
嗯，
今天晚上刚下来的，
嗯，
这也是我这次带出了去的一个目的，就是我想跟我爸一块儿坐在澳门的赌桌上，
同一张桌，
哎，就是我觉得这事儿是一个特别魔幻并且很爽
有趣的事
儿，对， 八点多那会儿就已经赢了一万多块钱了。
哎，
这种情况真的要不是说有家长在，
对，
绝对不能收手的。这
是不是全程主要过程中是我很拘着，我爸已经拦不住了。
他就是有家长也没用，
对，
他爸就没想收手，
我爸就不干了。
他爸，我跟你说，你就这次几天行程？
五天呀、啊。
你给他安排五天四宿不许出来都没问题的，
没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
啊、
没问题。
就是你
就偷摸睡一
觉，睡一
觉
赶紧回去，
对，
绝对绝对能做到。
咱得说一个，我认识我爸是33年，
嗯，
我妈认识我爸是34年，
嗯，
我们俩对，
你们俩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
你们俩差
不
多，
差
不
多，
嗯。
咱确切来说，这么多年我没有见过我爸这么兴奋过，
嗯，
哦，
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节目里也说过，我爸这个炸带鱼他不，那不是他爱好，
嗯，
他就是做这菜，平时在家偶尔说看看电视，年轻时候还翻翻书，现在什么都不好，
嗯，
就天天往那儿一坐，我杵着看电视啊，没别的了。这回在澳门整个这人就飞了，
嘿，
走路这速度就带风，
嗯，
刷刷刷的，每天就闲不住，在一回屋放完行李，因为白天可能得出去逛嘛，回屋放完行李，我爸就在屋里就开始不坐着，就
踱步啊，
下去吧，
跺脚，
说咱该下去吧，
嗯，
说张宏达肯定已经在下头了，啊，就这分析我，
猜你，
啊，要不就是晚上，我说我回去，我说我回去换身衣服，我说今儿早点睡了，
嗯，
我妈跟我讲说你爸回屋就认为你肯定在楼下呢，
啊，
就
是把我们都骗回来，然后
你
自己
我自己玩，说张宏达肯定在底下玩特大，关键我真没有，我就是回屋，我
不叫不叫我去，
哎，
特大，
就是分析我，然后就在那说，
啊，
说不行，我得下去看看。我说你要下去就下去，别拿
我
起誓。
我让阿达回睡觉来，
拿他妈我起誓干嘛？
好家伙，
这一天到晚就这样。
但是没赢，
我爸没怎么赢。早上睁眼就是赌场，然后再起来跟我们玩。我爸这么多年有一习惯，就是中午必须睡午觉。但是到了澳门这五天，
没睡，
一个午觉没睡，
给戒了，
戒了，把午觉给戒了。
嗯，
这人就算说给我吓坏了。
所以你看啊，这事儿这么咱这一聊一分析啊，得亏咱们这大陆没有赌场。
对，
咱们这个大陆要有赌场啊，张宏达应该长不了什么大，
是，
对不对？
不，别人家
啊，你这东西
卖了，
你肯定的，打八岁那年可能就已经没凉了，家道中落了，知道吗？
不定现在在哪山沟沟里，
这不定在哪儿呢？
因为我去的时候啊，我说了一句话，我说，因为我特别怕我妈倒是心疼，因为她不懂嘛，不赌，
嗯，
我说这个就是咱们旅游，相当于进这块去迪士尼乐园
一个项目，
哎，对，
入场券，每一个都玩一下，
嗯，
这就是通票。
嗯，
咱输了可别心疼。
嗯，
我爸到那儿就一直跟我妈说，哎呀，都输了也没事儿。
嗯，
咱就玩这么多的。我说我心话说别去呀，你再怎么着我背回来它也是钱啊，你是不心疼了。反正可能也知道是我钱，压根儿也没心疼。
嗯，
反正我们家人倒是大方，
拿你不当外人，
不当外人豁得出去，拿我当一街坊主啊，可能是外来人，
那等于便宜给占了，
对，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反正稀里糊涂的也就回来了。
哎，反正
应该是你自己也玩不了什么特别好的，
也玩了，
就是伺候着嘛。
对，主要是以伺候为主。
嗯，
反正总体战绩就是第一天赢了。
嗯，
赢完以后这就说咱吃饭去吧。我爸那时候说咱今天有10000块钱餐标，因为是赢的嘛，
嗯，
哎，就到那儿说这吃这海鲜粥，到那儿就弄出我3000去，
嗯，
给我吓坏了。反正这几天战绩就是赢10000，第二天就是开始输了，
嗯，
输回来呢，最后是输的时候还剩个7000-8000，就小沾一点。
嗯，
等到最后一天就是第二天就出发的时候，回城了，因为中间还去趟香港嘛。
嗯，
回城的时候开始粥了。我说，哎，这个节奏是对的，
是
该输点儿，
该给人
填炫了。
哎，这个感觉我可太熟悉了。这大小点儿，我说，哎，应该是大，那就叫小。
嗯，
要不就
是,
是
小开大。
对，反正小小注额的你能沾点，大注额的只要你想下一大注，都给你兜了。
嘿，
就已经到这节奏。我中间试了很多方法，咱说的包括飞苍蝇，
嗯，
找大哥。刚开始跟大哥挺顺，后来大哥媳妇来了，大哥点儿也乱了。我跟着大哥还有他的媳妇一路就走下坡，
心都乱了。
带的50000块钱和赢的输的大概就剩30000了。后来我跟我爸就商量说，这样这几天就只试出来说我妈这人运气挺好。
嗯，
那 OK， 什么游戏我们都不玩了，就我妈玩。
嗯，
坐那儿。
哎，但我妈不会，你比如玩牌这块她不知道什么大小，不知道怎么摆马子该上。
嗯，
我们就在后头说你在这放。
嗯，
哎，你
别动了。
哎，在这儿放马子，在这儿放，然后你上不上冲不冲，
嗯，
就要阿姨的一份运气。
哎，就要你这运气。最终真牛逼，
哎，
出了一豹子，
你看看，
你这三个枪的豹子，
哎呦，
是在这儿，
嗯，
就这一把牌挣了说10000多块钱，
嗯，
然后又连着出的这个金，还有就是铜花啊，
嗯，
还有顺子，
嗯，
就是顺金没出来，剩下咱就说炸金花这一块的全都出来了，
都见着了，
哎，都见着了，这样最终是赢了10000多，相当于我妈一个人给兜回来了，
从负2万。
对，
到挣10000多，
10000多，
那其实就是赢了3万多，
3万多呀、
嗯。
然后在那最后那一刻，就是后来我跟我妈下两门嘛，就是连我都已经被我妈带的开始出顺子、出金了，
可以传染了，
哎，传染了，到那
人传人现象，
就一直只杀那庄家。那个庄家真的特别好，就那荷官一老头在那儿坐着，也不黑了你，也不丧你，就全程在那儿发牌，而且从来没打断过你，就一直在那儿玩，直到后来我跟我爸一对眼神说。别玩了，再玩就该兜了。
嗯，
一起身，那荷官也才起来
啊。
这儿一换钱，
然后你们四个人就
走
了。
我们四个人就走了。
你们弄个分钱，
分钱。
我说这5000是你的，
老刘这是你的，老刘。
我说
你今儿这晚上不错啊。
我说刚才我已经看其他荷官和保安都已经往这儿走了，咱们换一桌，
换衣服去吧，咱该走了，该吃饭了，
还喝那粥啊？
哪儿他妈来的朋友？
这是他的女朋友。
所以你们是5个人一块
儿，四个，这是他
女
朋友吗？像话吗？
这老头是他女
朋友，所以女朋友姓刘。
哎，
什么他妈的
叫刘叔叔？
肛肠医院退休的吗？
不是，
我这跟亲嘴那是一个人，
那就对上了，
对上了，这么回事？那你们一家四口在这桌子上，就是借人家一地儿，
那我就不用，我说你就抓一把给我就完了，
是
找那大马子50000-10000的抓一把，咱就跑就完了，
挺好，挺好。
哎，这就算完事。整体上这趟我就是2点特别欣慰，一个是呢没怎么输，二就是我爸我妈玩的特别愉快，
尽兴。
哎，然后我女朋友也玩挺愉快，
嗯，
就等于说都挺和谐。
但是听说你妈对香港评价很差呀？
对对，香港评价不怎么样。
嗯，
首先一可能是我们去香港行程特别短，
嗯，
就是一共就在香港待了2个白天，
嗯，
就住了一宿。二是我妈觉得这个香港很窄，
嗯，
道路很窄，很破旧，
嗯。
当然繁华地儿也得去了，但是那种繁华吧还是那个年代留下的
老繁华，
对对对，而且他也不好看 TVB 啊这种片子，
嗯，
所以没什么景象，其实也赖我当天晚上我带他们去那个庙街了，油麻地，因为我觉得那个很香港，
嗯，
但是我妈进去说这个太脏了，对，我说这个多香港，我妈说这可太脏了，
嗯，
而且我爸他是一个城管，看这帮摊儿，
哎呦，
你能明白那种状态吧？
搂不住，
就背着手就开始那游离，
嗯，
然后他
运气，
我爸脑海中想的是什么？我大概都
成何体统？
不，肯定想的是他妈买大买小，绝对不是成何体统。
还琢磨呢，
还那分析牌面，
还分析牌面呢。
嗯，
好像今年过年去香港的人都是这样，就连购物。都没得可买了。
对，购物这块其实可以说一下，就是因为这个
汇率
的问题，
嗯，
就是相当于它其实没有购物的优势了。
嗯，
最后因为去香港，原本说我说给我妈呀或者女朋友买点东西，哎，就是他们看什么，只要说别太高。
你给女朋友重新买一马甲，她上班老穿那马甲，你给她重新买一个
领结，
消停
领结什么的。
对。他老发牌也受不了，
我给买手套
衬衫捂的，
买手套好吧，
嗯，
哎，这个原本是有这个想法的，后来到那儿看了半天呢，这个价格没有任何优势，和咱这边基本上差几十块钱、几百块钱，
嗯，
那咱这边几十块钱，几百，
不值当的了，
还包邮呢，
我还得背着它，
对呀，啊，还包邮呢，
嗯，
你咱这边这个多没劲啊，最后就是去撸勒，
嗯，
买了一个，我给我妈和女朋友买条裤子，
嗯，
然后比北京便宜60块钱，
那超值了，
超值了，超值，也就是热哥了，而且这个便宜60还是汇率便宜的60嘛，
是
这一下还麻烦了，你要如果说这样的话，
汇率，
那这昔日的这个旅游胜地瞬间可能就还失去点，
因为你去香港大部分就是购物嘛，
嗯，
对
对吧？反正这一趟也算是回来了。那回来紧接着过年了嘛，
对，
今年过年也是挺晃人的。我那天刷一条抖音啊，说是今年过年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奇怪，
嗯，
怎么讲，
首先是拜年的人少了
啊，
说微信拜年的人比往年少了很多，
对，
然后呢发红包的现象也少了很多，
对，
然后集五福的也没有人了，
嗯，
就是往年这些个
就是热门事件，
这热门事件就没有了，
对，
我今年我集五福了，
你集了，
大约用了5分钟吧，
就其实还是
集
完
了，
集了，
啊，对，
我发拜年短信了，微信了，
啊，嗯，
啊，
那你收到的还有以往年那么多吗？
我不知道，因为我其实基本不怎么看，我就是统一巡安，
就是张宏达在这给
拜
年
了，给您
拜
年了。
拜完年以后，我看这些红点，然后我就一二三四赶快都给点下去，要我看
着、啊。
他每年都是那套词儿吗？
就捋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这个是语音群发，
嗯，
每年都是语音群发。
哎，不是，就是说的是，就今年连语音群发的都在变少，
都
确实是因为往年可能我这儿有个二三十人，
嗯，
但今年可能就是个位数，
个位数。
对，
嗯、庙会去了吗？
我没有，
不敢去。不是说一亿多人吗？
我每天在朋友圈里刷那些人在庙会，全是一个个小黑脑袋，
嗯，
我就发怵了。
我去了。
哟，
我去庙会了，
去哪
去哪庙会？
地坛庙会。
哎呦喂，
这小黑脑袋有您一个。
别说了，别说了，今年不是过年，丈母娘跟丈杆子来我们这儿了吗？
啊、
来这儿过的年，打刚来我妈就说了，说
一定
其中有一天，我跟你爸看孩子，你带着你们四个去一趟庙会。
啊，
我说。那看来是得去了，
得去，
对吧？
看来是要出危险。
之前咱们哪敢去呀、啊？你别说去庙会了，我都不带去安定门的，
你还去
不对、啊？
地坛庙会
是，
嗯，这得去了。然后我就跟家就琢磨呀，这事儿。
你初几去的呀？
初二啊。
哎呦喂！
开的第一天、啊。
哎呦嘿！
我去了。
跳一大拇哥，你是战士？
是初二吧？第一天。
报纸上有你
啊、有我。
热搜上应该也有你。
限流嘛。
是不是真的排着大队大长队、啊
哎、
才能进去啊？
其实还好，我最开始我就开始跟家琢磨，我说咱是打车去还是开车去？我媳妇当然是开车去了。我说哎，
你这胡闹啊！
此言差矣，
你跟我搞笑、
哎、搞笑
了，大家说话都这么文吗？
哎，开玩笑了啊
啊！
我说这可不能这么想。我说这你到那怎么停车呀？
对
呀，方圆我这个我没见过我能停车的。我最近一次去地坛庙会。停车是停在了当年蛇穴排练室后边的一小区里，我从安德路过去的，那么着偷摸贼着的。但是今年反正最后纠结半天吧，我为什么还是选择了开车去啊？进不去也是在我这个筹划的一个环节，
是
对吧？
一种结果，
一种结果就是如果咱们说到那儿以后这队已经在安定门了，
嗯，
那咱就别排了，因为真的没法拍了
啊，
对，
对吧？
回家呗。
对，你真的可能全程什么都看不见了。我说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还能紧急的开着车去一个别的地儿，
嗯
嗯，
去龙潭湖排队，
排这些队，
或者去场店排队啊之类的。然后再不济呢，咱们就是去个天安门逛逛，
嗯
啊，什么找一公园逛逛，起码就出去了，对吧？
嗯。
然后果不其然，到了这开车到了这个庙会门口，我一看。地儿是肯定明显了，
嗯，
然后就捋着这个路转呗，
嗯，
整个也就乱套了啊，确实马路上全是人，
那边都红的
啊、然后转一圈捋着这个这叫安利路啊，
嗯，
一直往北开，什么时候有地儿什么时候算，
哦，
这么着找了一地儿停，还不错还不错，大概也就两站地吧，
哎呦，
找着了，
那也是一公里呢，
哎，两站地找着了，这么着下车赶紧往回走。然后整个进庙会什么的，因为可能上午那会儿确实是灾难啊，
嗯，
但像下午我们一点到的就还行，转一圈呗，
常规流程，
常规流程，
买俩串儿。
现在庙会还是
那些买东西排队吗？
那些项目吗？
哪些项目？
什么卖个茶汤啊？
哎，这茶汤肯定永远
大羊肉串儿，
羊肉串儿，
对，茶罐
罐肠啊。我为什么选择地坛庙会？首先它是这个老牌的，
嗯，
其次是我大概还是查了一下，就各个庙会今年都有什么内容。
嗯，
像太文的，就你像这场店，据说就没有吃的，
哦，
它就是纯文庙会。
哦，
哎，那就别去了，咱们还是找一个花样多一点的呗。
庙会，
哎，要不然有点节目什么的。
嗯，
这地坛。去了啊，看看人家那抽着那毛绒玩具，抽着毛绒玩具
拼图什么的，
那
拼图
对啊，
上那个
盗版书，
上那个祭地的地儿，那坛
啊，
那坛地坛吧，
坛
上那坛看看。
我敢问张老师，就是每一个项目，咱说排队排的，
我都不玩
啊、哦，都没玩，
不玩
就看看。
我要想玩，大概一个队排多少人？
有那咱们不知道了，那咱们不知道了。反正我们就没想玩。
吃了这些牌吗？
吃啊，按理说都没想吃。后来我实在是觉得，我说咱们来都来了，尝尝吧，
沾一下，
沾一下有吧？
对呀，你真不能进来干待着，也
对
也
是，那
是
真成逛公园了。
逛公园了，这么着买了俩大串，然后那个买了点什么糖葫芦，
三十。
哟，反正灌肠是我买的。 灌肠是25，嗨，而且你也不出意料的，就是说我在前面排灌肠的时候，旁边的就在说都25了啊。什么破逼玩意儿，
挣一碗25，
吃点淀粉。
我说骂的挺脆是吧？我说咱们来这儿不就听这番吗？听
跟着一块骂会儿呗。
这边北京老大爷，跟着拽这点链子，
挺好。
你们整钱挣了啊，太黑了。
哎，回头那海淀的
炸灌肠25啊，
钱都让你们家挣了。
我说真的都让你们挣了啊。买了一盘那个垃圾的炸灌肠，就是都粘一块儿，
还有那炸的好啊，
一整个
好灌肠。
旁边还有说呢，那个说给我炸焦点啊，我爱吃那焦的。我心说你是瞎了心了，这都掰不开，你就是想吃淀粉馒头，
你是吃饼干吗？
想吃淀粉馒头蘸蒜汁儿啊？他炸的焦跟你们家炸的焦的不是一东西啊。果不其然，给他一那大胶球，端着走了，
拽人去了。
我也没，我要不是人多，我都得追着看看你怎么下嘴咬这第一口，
怎么咽下去？
哎，
这已经
肯定没有咽这环节，因为我相信肯定在嚼三口的时候，那所有的灌肠都已经包在他牙上了，
就只能说吐了呗。
那些胶就已经包好
了，那些蒜汁已经呛着了。
对，然后呢，看看表演节目，这个。老北京花卉也是去了一些代表队，跟那儿打那些傻鼓，然后河北呢也是派出了一个杂技的跟那儿表演那些个顶碗什么的，看看我丈母娘还挺高兴的，拍拍照片什么的。我丈母娘就是一路上，我因为我进去我说咱们可别走丢了啊，都跟紧了，那就这，反正怎么嘱咐，丢了大概六七回吧。
那嘱咐的到位，
丢了大概六七回。然后我唱杆子主打的是一个就是游击队这一块的，就是志远，咱们我看那树林里没人，咱们能不能钻树林走？
从那穿过去。
我说那您要钻，咱们也能钻，就是什么都看不见了。说那没事，
远离那
些人。那没事，咱们就走快点，
离人远点就行
了。我说那行吧，哎，反正就是这么着，一边丢丈母娘，一边找唱杆子，然后这么着把这一趟给弄下来了，
结果媳妇儿没下车就
下了，媳妇儿买了点那个也是乱七八糟的吃的吧。最后是，我觉得实在是来一趟吧，没有点这种画面不行。
嗯，
这么着我还是精心的给闺女挑了一个风车，就那个。
啊，那种小鼓，
啊，这么多年还是那个。
哎呦，这是老项目，
好东西。
啊，我小时候就是这个。
那波浪鼓没给弄一个？
波浪鼓没见着
啊。
波浪鼓那动静有点太大了。
当当当当当。
哎，不是你那是
不噜噜噜噜噜。
哎，我这
应该也有卖那种拧弦的小跳蛙呀。
没有，没见着，没见着，
没有。
现在这你说这挂，现在都挪商场里去了。
嗯，完了有点什么
是啊？
那个新疆土特产什么的在呢？
切糕子、
蜂蜜的、
奶皮子
啊。然后那个北京银行还是中国银行、啊？
哦，他们嘛去了？
办信用卡
呀、
啊？
肯定是办卡去了。
你妈！我说
班加的，
跑这办信用卡来，我也是惊了。
保不齐中国联通和移动还能看见呢。
嗯。
我去了一个相对比较人多的地儿，而且咱没敢白天去。
嗯，
我是听说呀，这荷花
去火车站了吗？
我是听说这荷花市场有一条龙
哦，
全
捞出来的，新捞出来的，
新
刚刚打捞上岸、
哎。
你最近真是不看
配着走进科学，
走进科学了。
这边大热油锅呀，就在那呱啦呱啦呱啦，
蘸椒盐就吃这龙呢。
人说晚上这龙啊亮灯，
嗯，
我在这小红书上一看。这亮灯那、哎、挺好看的、
嗯、
就白天它也就是颜色也挺鲜艳的。
我问问你去荷花市场你把车停哪儿了？
我就荷花市场边上停车场、
啊、
你别看就那么几个车位、
啊、
有咱们一个。
哎呦我
哎呦。
你是拉27去的吧？
没有，初六还是初七、
啊、就是先拉27先把车停那然后初六去把车开走。
要不这么多天你说我上哪儿都打车，我早的时候把车最后停车费干10000多嘛。
好家伙。
因为说这个龙啊，今年是2024年、
嗯，
这个龙的全长是202.4米，
哦，
哎，凑了这么一个2024，
嗯，
我说咱们去看，
干嘛不弄2000多米多好？
然后这中间还有故事呢，
哎，
中间我说，哎，人家都上那龙头那儿拍照去，什么抱着孩子的，什么夫妻俩呀、啊、什么的， 我说你也给我照两张呗，
嗯，
我也站那儿。等我刚往那儿一站，那边就打起来了。
哟，
哎呦，哇塞，我就是特怵这种事儿，你知道吗？
不应该，马上就兴奋说打起来了。
因为什么打起来的？
这边是一个男的在给他媳妇儿拍照，
嗯，
这个岁数大一点的这女的呢，就先这人站这时间长了
啊，
耽误他拍这个龙了，
龙的全景了
啊，全景了。
嗯，
其实啊，那会儿拍照人很多，
嗯，
但也不是说
不那么密，还是比较分散，
嗯，
对。像我站那儿，我旁边就是这女的，然后在旁边就是岁数稍微大点儿那女的在拍这全貌，
嗯，
就说人家啊，你这么半天还没拍完，
嗯，
我一听这话我就眉头就拧一块了，我说这都挺好的地方，这挺祥和的日子，
嗯，
干嘛呀，
嗯，
而且最刚的是我觉得比较戳我爽点的是这个拍照的夫妻俩就站那儿了，
哎，
不走了，
我就在这儿，
我就在这儿，
这是我们家地。
那后来他怎么说你的？夫妻俩，
他们两口子吗？
夫妻俩吗？啊，
没有。然后我也没心情照了，
哎，
我们俩就走了。
啊
啊！过程中，哎，还碰见咱们一听众，嘿嘿，
跟那儿干嘛呢？说人家两口子呢？
那听众就那两口子站那儿吗？
哎，说人家，
其实就这几个人，
就这四个人，你们
一共就是四个，
要不然你能停下车呢？
是
啊，就你停你们三辆车就完了。
是
啊，
听众过来的时候，我以为是让我给帮忙拍照呢，
啊，
因为这种情况很多，
嗯，啊，
我说
十块钱一张，
就把手机要递过来嘛，我说没问题，我给您拍，
嗯，
然后咱们那听众呢就说，哎，对不起，我好像是认错人了啊，
嗯，
您是不是那个谁？
嗯嗯，
你怎么说的？你说不是。你说
咱别装孙子了，
要是我肯定不是，但是拍照50
啊，
先把钱挣了再说，
啊，
你要不给钱看那边打起来了吗？那都是我手下人，
啊，
就都给安排了就完了呗。
我没想到我在荷花市场有这么大势力，
嗯，
哎哎，然后就给帮着人拍了一个，
啊，
给人合了个影，
嗯，
哎，挺好。
你要不要车位什么的？如果我这要走，
然后我们俩就是绕着整个这荷花市场呀，边上这些什么银锭桥 啊，咱们都看看夜景。
嗯，
这龙是晚上12点准时熄灯，
嗯，
啊，也是见证了这个龙的熄灯。
我就是说，这个庙会啊，估计以后还得去，因为你想，
还有孩子，
今年对，今年孩子去不了，但是以后。他能去的时候你带不带他去呀，
那肯定
关键我还真就在地坛庙会能看见就像我们家这么大的孩子带着去了，
背着抱着
推着车的
啊，
我说
早点
够刚硬的。
其实我去了一人少的地方，我赶在年前去了趟五台山，
哦，那边人不多那会儿，
哎，人不多，少到我都有点害怕了，
哦，
走错了，
对，少到我说今天开吗？
那你看见那个视频里边初一的
那
个，那
我看见了，
啊，
我真的是就捋了捋胸口，
两口子到那儿发现上头写的仨字儿“雾台山”嘛，
哎呦，王台山，王玉台山，
玉雪玉台山，
玉台山更像，
哎，那点儿大点儿，
拜的玉爷嘛，拜玉爷庙，拜玉爷。哎，
真想，因为以往咱们去的时候都是从那边有一个市场买那香嘛。
嗯，
我今年我也是同样的买完香拎着往上走，我就看这来往的人群没有拿着香的，
对，
哟，
我说这是什么情况啊，
嗯，
这不会是连香都不让摆了吧，以前是不让烧，我说不会是在那广场上都不让有什么活动了，
不让去了
吧，
嗯，
结果到那儿也还好
啊，
然后就是进行了一些仪式，
嗯，
但是我们今年去的时候就是想着多逛一逛，
嗯，
因为毕竟五台山
拿它当一旅游景点逛逛，
对，咱们逛逛呗，
嗯，
就是其他那些寺庙咱们不烧香，
嗯，
也可以去看一看，
嗯，
所以今年去完这个五爷庙
往深了走
了走，从五爷庙书香寺逛完这一圈就开始开车去了像菩萨顶，
嗯，
就是往上走了，
嗯，
然后广化寺，
嗯，
广化寺是一个以前的也是比较网红的地方，
嗯，
是因为它有夜景，
嗯，
但是好像说去年出了一个什么问题，这个夜景就关闭了，
哦，是不是打起来拍照打起来了？
我觉得应该也是这种事儿，
等于是还是那两口子，
就广化寺的荷花市场嘛，
啊， 哎，但是我好像看他们贴了很多什么网红直播，不是怎么怎么着，与本寺无关啊，什么什么，
嗯、
可能是这方面的问题。
哦、
嗯、
哦，我知道，可能是带祈福啊，
嗯、
带烧香什么的。
那会儿好多是带还愿，
对，
视频什么带烧香那种嘛，
对对对，
可能是出了这种问题。
对对
对，哎，去看了看广化寺那个大的转经筒，
为什么得取消他们呀、啊
嗯？
第二钱全让他们家挣走了，
对
对不对？他要这人家要来一趟，
哎，
是吧？这一串。咱们都
吃喝住啊，
你把你拿手机跟这全办了，
全上你那抖币里，
跟
我有什么关系？
给你刷礼物了，怕是不是？不是事儿、嗯，
而且还特幸运，因为到广化寺的时候是下午3点来钟了，
嗯、
然后看了看那大转经筒，确实很大很壮观，
嗯。
这个过程中我们正跟那儿拍照啊什么的，走一走看一看的时候，突然听见吹那个号的声音，
锣，应该是锣，
应该就是那种海螺的那种号、
哦、
哎，对，我说这是干嘛，什么情况，
然后我就赶紧喊快走快走快走，
哎，
带着他奔那个店门口，
嗯，
他
那个正殿里边正好有在诵经，
哎呦、
哦、就开始敲那个镲什么的、
哎哎，让我给赶上了。
哒啦哒啦滴哒哒，
没有太进去。
你这个音乐大概能知道从哪儿？
太喜上了、
嗯，肯定不是这个。
确实，你想五台山这么大，为什么知道呢？人家把整个这个山都封上当一景区。
对啊，
肯定不是说咱每次去这200平米跟这儿有这点东西。
没错，而且我这趟去吧，我真的就觉得五台山这地儿疼我
哟。
哎，
嗯，
你像我去之前，我在抖音我就赶紧搜呗，我说这两天五台山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因为现在是冬天，动不动那边就下雪，一下雪就要封路。
嗯，
结果我就发现好多人都在抱怨啊，下雪啦，高速封啦，想出的人出不去，想进的人进不来。我说完了，
嗯，
明天咱们这趟行程很有可能就会在高速路上度过了，
在高速路上吃火锅了。
结果去的这一路上啊，就是我也没再查了，我就
随
他去，
嗯、
随他去，反正咱有时间。
反正开车的是我，
嗯、
对，
受累的是我，
反正封箱了，
反正后头方便面，
对、
嗯，
吃的咱都带的挺齐。
嗯，
结果就一路车也特别少，然后路也很好走，
嗯，
就这么就到了。
不是，关键是他五台山那边堵车。不代表玉台山
对不是一个地儿
你主要这事儿是差在这儿这
小雷音寺、
哎、
不是同一个地儿
这玉台山这地儿真是疼你你知道吧
那个玉爷庙啊
后来还有什么玉爷保佑你什么了
所以这时候他放那音乐就合适
了合适有喜事
而且还出一个什么曲折的地方啊、
嗯、
我都快到五台山了、
嗯、
我票咱是早就在他什么小城
化寺，长化，那长化寺，
长化寺，
对，
哎呀，
票什么票？那票
票都订好了，
玉台山的票。
但是突然发现进景区的车辆要预约、
嗯、哦，
说每天能放进3万人，
嗯、
然后2000辆车。
啊、
我寻思咱都到这门口了咱这车还没预约呢而且那会儿当时就起了飞智、
嗯、
赶紧就上小红书大学咱们好好学一学说了只有当天什么过12点你抢你差不多才能抢上车位、
嗯、
我说那完了、
嗯、
咱们可能要把车停在那个售票大厅、
嗯、
坐他那个他有那个接驳的摆渡车大巴那种、
嗯、
我说咱们只能这样进去了结果到了景区门口我说哎我们这车辆没预约我说我们这能进吗
你说嘘别说话快走快、
嗯、
然后那个是一个就检票的人嘛就说、
嗯、
正好今天不查
嘿、
哎、
我们玉台山不查
玉台山风景区正
没事
有大把的空位
大把的空位
因为就没见过人
我就疼你
你来的合适
Welcome
Welcome 玉台山
两位里边听，
搭了地了，
好是在这儿起的音乐，
吹的号，
呜，说家里来钱了，给表演
了，哎，然后进去了，
哎，就这么顺利的进去了，住的也是咱们每次都住的那家民宿嘛。
啊
但是我今年住民宿的时候，我说咱们也逛逛这民宿里边，它有好多小房间设置的，还挺好。
你是疯了，你连民宿都要逛？
不是，因为不是一个地儿，
憋坏了，憋坏了，
不是一个地儿，
陌生嘛，
对，没去过。
三是吧？
对， 不三不四，
不三不四的民宿，
瞎说，就逛啊，
让人堵车。不三不
换马子，
兄弟，
不三
要说。那去错大发了，
去
大
没有一进去出来一穿马甲，
对，
俺俩媳妇儿跟那儿，
咱要说
刘师傅，
哎呦刘师傅，
我想
别够忙
的，我敢问说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地方，我们也去去，
嗯、
哎，
正好逛到人家民宿里边有一个茶室，
嗯、
哎，一进了茶室我就看见两幅字儿、
嗯，
是那种碑拓。
嗯，
欢迎来到玉台山，
我一看我就喜欢上了其中一幅。但是人家一看就是一个装饰品在那儿，
但是你太喜欢了，
我太喜欢了，
没人说。
我说这刘师傅，我问一下，没有，就是那个民宿的老板啊，
嗯、
我说这个咱们能请回家去吗？
嗯，
那好，我说我真太喜欢了，
嗯，
哎，最后也是以一个很好的价格，
嗯，
给请回来
了，买了几张、啊？
一个，
说你要什么色儿的？
我先给你打印，
我给你挑，
就咱们这缘分啊！哎，你挑挑，
玉台山第一人，
因为它特别寓意特别好。
嗯、
那个是叫一个叫孟参老法师在99岁那年写的，叫“妙吉祥”三个字，
嗯，嗯妙吉祥，
给踏下来。还去了一个什么地儿呢？之前也非常火的啊，就叫明月池。
嗯，
咱们下山的路上，
但是啊，
你又要干什么？我好害怕呀、啊！现在，哎，明月池，
哎，
这个确实上去费了大劲了。
怎么讲？
一开始啊，
得租用游泳圈，
它有一个停车场。我把车停那儿之后，就过来一老头。
不是，是我先看见的
啊！
站着先，我说先抽根烟子，再往上走。
嗯，
结果我就看，哎，山上下了一什么东西？
哎，
是以一个俯冲式的，大概45度那么下了一辆车。
对，
我说我操，那这完了，这坡可大了
啊！你觉得你可能上不去了？
对，
嗯、
而且当天已经飘雪花了。
对，
嗯，
然后边上那老头搭话了：“
想去吗？
想去吗？
上去吗？”
嗯。
你看那个远处那个第二根白电杆子了吗？就指山头上，我一看，我
当时那根电杆在我们视线里像
一根
针，像
一根
针一样，巨远，
说就那儿就到地儿，
嗯。
然后结果上去发现就是一根针，根本不是电杆，往前走50米一拐弯，哎，在庙顶放一根针，你看伪装成电杆了。跟你玩那，跟你玩那近大远小，你说玩那视觉落差，
怎么刚才去地坛和去澳门没这么多出啊？
我去那是澳门，不是一个地儿，不是一个地儿，
澳门。
后来，接着说。上去了没啊？
上去了
啊、
嗯！
但我没听那老头，老头要使金杯车给我们拉上
去、哦，说你们上去，我拉你啊，
哦、
走啊！
啊，要金杯车，我说算了，
说
因为我
这金杯啊，我怕出溜下来，那、
嗯、
坡太大，
也害怕。俺说走上去吧，这一走就是20多分钟，
哎、
全是在爬30度以上的坡。
不是，那明月池怎么样啊？
我们当时去了那儿，就是跟其他受这个香火比较重的这些寺庙完全不一样，那儿就
比较原生、
斑驳的
啊，
没什么人，
很破旧的。哎呦，好容易是走上去，走的腿肚子直转筋，
嗯，
终于是见着。
它主要是什么？就是一个湖吗？
不是，
那个不是网上说吗？说能看见你那个前世那个，
啊、对，
那也估计
对
啊，那这不是一个山洞里是一个什么？
它很小，它其实一进去还是有正殿偏殿，然后你往它的左手边有一个小通道，
嗯，
过去之后绕一下，那边有一个小房子，房你要下那其实是一个井，
嗯。
有一个大概是你脸这么大的井口，
嗯，
留在那
对那儿，
对。反正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没人啊，然后要下去。
那你看见你的那个前世
了吗？
不可说，
哎，
不能说。
我就想知道看没看见。
你下回你看一眼去，你就知道。
那是一个小屋，你明白吗？但是它没门、
嗯、
你一进去之后就是下台阶、
嗯、
然后你要下那个井里是更往下、
嗯。
你得跪在地上，把脸趴在那一个小洞口。
那
在小屋里没光、啊。
你离水面有多近？
很近，就是当时都有点害怕了。
就是呛着了吗？呛着，带着泳镜下去。
那我估计还真不敢看。
你不敢？
我肯定不敢。
我估计你不敢。
就有点凝望深渊的感觉。
对，
嗯、
我怕这水面这个。
嗯
相当于那还是没光啊，
有光，因为我把脸，
所以如果你能看见的东西应该还很清晰很近，
不是很清晰，我看见的不是很清晰，
嗯，因为他很，你想，你就贴脸照镜，
我要太清晰，我要怀疑他是否是、
是幻灯片吗？就是幻灯片
AI 的，不是，因为你想，你很近的话，就是你脸贴着镜子照镜
的，他不在水面上给你浮现，反正我看见的啊，是在有点深度的底下
啊、
有一人过去了
啊。那就是你看见那个幻灯片那个胶片底了
啊！
我
那那水深吗？
我要在这儿，我必须要在这期节目里严重声明一下啊！不一定谁都能看见，也不一定我就真的看见了。我
不为你跟这
说
什
么呢？
我不为那个明月池代言，好吧？我不是说世人去了就能看见啊！大家听了我的话就都跑那儿去了。但是我出来之后看见明月池的那几个僧人，因为他，明月池所在这个地方它叫观海寺，
嗯，
它还是有一个名字的。
嗯，
我看了那几个僧人他穿着呀什么的，我觉得如果啊，咱们只说如果，不，并不是说亵渎他们。
嗯。
如果他们把明月池可以看到自己的前世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噱头，我觉得也不为过。
哦，为什么？
因为他们生活的很苦寒，你明白吗？
嗯，
就是那种身上僧衣是打补
破
的。
嗯
嗯，
对，
应该没有这个噱头。他要是拿来当噱头的话，这歌里边不至于穿成这样。
不是。
嗯，就是我能看到他们的小厨房的门帘。
咱得说这个欢海寺这个地儿啊。因为我知道在玉台山附近有点欢海寺，这个确实
不是说我们去仨人就是说取经去、
啊、
没有什么宝贝呢。
后来那彭越池
不至于说这么
朋友池
帮我们弄一副假象，弄得跟景区似的、
啊、
多大本儿 啊是不是？
不，也不光为坑你们俩，是不是
坑好多呢？那会儿一岔路嘛，五台山和玉台山嘛、
嗯、
好多人分的傻傻分不清楚。
哎呦
你们去开多长时间？
40多分钟。
哎呦，
那就是在来水的。
回来我这么琢磨，哼都没出北京。
一来水来水、嗯、
因为我去那澳门开车才30分钟。
我那野坛庙会
干嘛？
野坛庙
会，要问你他们明年2020年去那儿最远的地儿，还是没出北京？
那不，您叫野云庙，
也回去野云庙会，就是没去对地儿。
哎，我想问，说正经的，我想问，许梦看见了吗？
我没看见
啊，你没看见
啊、
我看见了，
因为可能我感觉
懊恼吗？没看见，
也不懊恼，
没找，
不是，不是所有人都有上辈子
啊、
对。
哎，
我看完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说，我操，我前世没有吧？
初次为人，
哎，初当人，
请多关照。
你不是当时这么说，你在底下没看什么小动物？
你应该仔细看看，应该有过一只蚂蚁。
因为有人说见到有鱼的，就是身边朋友有人说见到过有鱼，
是那僧人在边上放那鱼。
他要是看见鱼，应该很正常吧？
很正常。但是其实那是一个景，哎呀，不说了，不说了，反正我看见了。
哎、那不让说这个也是他们说的是吗？
没有，我自己觉得我不想说。
哦，
这事儿太大了。
哦，你不会是武则天吧？啊，这么大，
你看见什么了？
因为我看范冰冰了。
哎呦，
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那你看完之后震撼之后，就对你有什么那种
冲击洗礼？
对，指引的那种感觉吗？
就是甚至我又回去看了一遍，
我还是他
啊、
嗯！哎呦，你这看，要不然咱付费节目说说这事儿，是不是？
很好奇。
在今年，我们将拿出6期
来分析，就是说这一个事儿，
说这一个事儿。
好嘞，
好
嘞，好嘞。
哎，但是这6期我不定在哪期说啊、
嗯，
不是说这咱们就是结尾那期。
我的意思是，你比方你看第一次，这个人他从那儿溜达过去了，然后二一次他是溜达回来了吗？
不是，
还是溜达过去了。
是以一个不同的姿态。我觉得我可能第一次看的时候吧，它是一个姿势。
没，你自己别乐。
别，
我没乐呀，我很正经的。
重新来，
我第一次看它的时候它是一个姿势。
嗯，
等后来因为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又去看的时候，我又看了一眼。
嗯，
它是另外一个姿势。
哦，
但是它不是五颜六色的啊！
我明白，明白，
可能是一个轮廓。
它，你确定它不会生活在这井里吧？
不会，
挺好。
你
怎么没人说话了？
不知道这
我就受震撼了吗？
对、
啊，我也，
我们
行吧，我们这明月池，
嗯
啊，
彭
月池，
彭月池这地儿确实，
欢海寺的彭月池啊。
但是我可能还真是不敢看，它这
它大概有一拃长，底下就是水了，
是倒
面了。
因为我戴着眼镜嘛，我头往那个洞口放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五厘米左右。
啊、就是墙上有一洞，
地面，
你要跪在那儿，然后把
脸从上往下看
嘛。
那我站着，实际上我也能看到它是一个洞。
对，
只不过我
看
不
清
了，
对，
但我要退下的话，我就离得近了，
对，
就能看得清了。
但实际上，
因为也有人分析说，可能是后边的，因为你身后就是光嘛，
嗯，
就是地面是门口，就是有人分析说，是不是光泄进来，看到了一些什么光影，然后加上你自己的想象
啊，这个很正常，就是大家肯定都得用科学去
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嘛，
嗯，
那个水面的直径大概是
一巴掌。
对，留给你
水面就一巴掌，
动
一巴掌，
动一巴掌，
动就一巴掌，
水
面
看
不
见，
不知道，
看不见
边缘，
对，
嗯、
没有边缘，
那
不
是怎么看呀？
你怎么不明白？
他
这他妈跟看鬼屋没有任何区别、啊？
你怎么没明白？它就相当于井嘛，
拉洋片，
对呀、啊，你脸那么大的一井嘛、
哎，
然后你脸离井离水面大概一拃，
那我能把手机伸出来开一张吗？这个不
应该没人拦着，
对
吧？
可以试试
啊，要么这么看一眼也还、
所以下一个人看的时候说发自己前面是谁
手
机，我手机掉里头了，
对，而且
这是一
iPhone 15，
我说哎，我没想到
iPhone 15 Pro，
我前身是一手机，
好家伙，
你说这多好？
不，嘿，我从我前身那儿捡一
手
机，
然后出来就看有一人，我手机呢？
然后我们就下山，其实此时此刻山上已经飘小雪花了，
嗯，
上山容易下山难，这肯定是知道的，而且它飘雪花就很滑，
嗯，
我们下山过程中要比上山花的时间要长，我觉得
啊、我以为十秒钟就下来
了，出了
那就是滚下来，
就别管人什么样，
反正我下来了，
我下没下来、对吧，等我们走到停车场，鹅毛大雪就来了、
来到了
巨大那个雪，
哎，真是不错。
所以说五台山疼我吗？
玉台山
这个真疼。
五台
山、
哎、
真帮忙啊。
哎，那不错不错不错。
挺好。
因为我们这次去其实还有很多的地儿我们没去到、
嗯、
就选了几个就是离着近的去着比较顺手的逛了逛。像什么戴罗顶啊，真正五台山的那个什么东
台
台就咱都没上去过。
嗯
啊，其实如果下次的话可以安排一下。
你要是五台山正经逛，你一天也逛不完。
对、
嗯，
得几天
。嗯，反正回来就过年呗，过年然后电影儿，
哎，
电影
贺岁这
贺岁档、
也没有什么特别炸裂的电影吧。
主要就是没有
说这几个都还不错嘛，
就没那么多嘛，
嗯、
没往年那么多，
没有那种打架。
但是你说就是《非诚勿扰三》算是今年贺岁档吗？
胡闹了，那个那不算。什么
档期不算，
不是那电影，那不算电影
啊！不好意思，家
那什么玩意儿
是这么定义的？
我不管，我不是电影，不是东西。
我是初几去的阿达家？
嗯，
初三
找我玩来了吗？
啊，找他玩去了。他说你真不好看。我说会有多不好看呀、啊
嗯？
我说人都在这儿呢。
嗯，
他说我给你打开，你看。
嗯，
就在这个电影播到20多分钟、30分钟的时候，我们就起身该干嘛干嘛了，我们就跟狗玩了，这上厨房了。
你这一电影老走神儿，你受不了。
玩 Switch 什么的。
但我也看家看了，
啊，
我觉得还凑合呀。
啊，
是，反正我的评价是，这电影把我喜欢的所有演员全毁了，
因为可能是这个负面的东西太多了，就是你们可能带着好的期待看的，
啊，
我是带着差的期待看的。
哦，
明白了，
所以
你们是为了看
好片，
嗯，
我是为了看烂片
啊。你的期待值不高、啊，
就期待值不高。
这第三部我感觉就是甜炫的，
嗯，
因为第二部甩了一尾巴嘛，
嗯，
对，
不是他可以不拍，有多少电影说有一头然后有头无尾的可以不拍，
可以。但我看完三之后真的感觉
干嘛
不如不拍。
你主要不能接受的是哪儿啊？
就从头到尾我就不能接受，嗯，
剧情我不能接受，
是给我感觉这帮人不会演戏。
哎，
表演上有问题，
都变了。
就是我说嘛呢，
他表演上有问题吗？
有很大问题，
就是没跟你说嘛，
还不如春晚小品好看。
哎，就是我跟你说什么感觉，就是强烈感觉，就是我喜欢的这些演员在这戏里都不会演戏了，我不知道他们干嘛呢。
嗯，
然后从头到尾，匪夷所思就是李成儒和岳云鹏这一块，
嗯，
和整个电影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嗯，
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 然后
我觉得他就是为了甩点词儿吧。
可是甩那些词儿吧，有一种那个给你上架上价值的感觉。以前你看呀，是什么呀？是比如说是逮他哪句话，说操，说的真他妈逗，特欠，那种形容特欠。现在就是感觉他想跟我讲讲道理，想跟我说说这个人生爱情。
而且他这个配色，电影的主要的这配色不也是一大诟病吗？
嗯，
想追这个布达佩斯，
那
结果追
成
了
陈佩斯。
陈佩斯，
嗯，
这是
我觉得他没想追布达佩斯。
我不知道追不追布达佩斯，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颜色是确实挺难看的。
而且葛优后来一出来，粉嘴唇儿，
中间有一段这个确实这妆化的有问题了，
都有点吓人，
有点可怕。
他这颜色吧，已经有点像芭比了，
哎，
对，
有点像芭比了，
是吧？
就多巴胺嘛，
对，
多巴
胺泛滥。
嗯，
因为机器人题材的电影有很多，
嗯。
就是这么多年，你说关于 AI 也好，包括早些年还没有现在 AI 这种的这种题材电影很多，什么反转呀，无论是 AI 杀人，还是说跟机器人谈恋爱，还是机器人想要自由，想要人权，这种有很多。他用这个题材去拍这么一个，我就觉得就挺没劲的。
嗯
嗯。而且大家想看的是这个舒淇和勤奋，就这俩人啊，最终是怎么好的，中间这个恩怨情仇是什么？你这突然给我闹一个超写实。
反正在我去阿达家看之前，我爸先看了，
嗯，
跟我说完了，
完了，
完了，
出事了，
啊，毁了，火毁。
我还看人豆瓣，好像那会儿说什么豆瓣评分6分，我说不能吧，演员都在这呢，看吓我一跳，
嗯，
我说要搁我打2分，
他这电影要真搁贺岁档，估计成绩也挺难看的，
应该花了，
花了，嗯，
因为贺岁档这个今年贺岁档肯定离不开这个贾玲这个嘛。
对，
这个，
热辣滚烫，
一个热辣滚烫，还有《飞驰人生二》，不是包括谁，红毯先生那几个都评价挺高的。
嗯，
他要真敢往这儿搁，我估计
撤了俩。
对，
你说要真搁这儿，估计就打花了给他。
嗯，
我那会儿我还那什么嘛，我就猜呀，我就说，我说你说是不是贾玲在这个拍这片儿
找刚子
给打了一电话？
嗯，
说我这个劲儿大，
说
我减100斤，您那就别上了，前面您提前点，咱别。
别伤着你，
是吧？是不是？行吧，我先上了吧。
因为有这么句话，单枪小队别往上上了。
是，
说你拿着大金呢。
对，我这一金，你就别上了啊！拿这队儿别糊
了。但是说到这个热辣滚烫啊，就是我在之前也被吊足了胃口。
对，
嗯，
这个说减100斤的，永远都是一说到这电影，就是咱们期待说看贾玲到最后减100斤什么样。
嗯。
然后就是弄得我有点烦，
哎，
因为一进腊月好像就开始宣传，
这还得早。这个事儿是现在像严科这种之前一直看综艺王牌这块儿，就说这贾玲说要为了拍电影这一年不来了，
对，
就一直是先消失，大家也没有想象说啊消失拍电影呗，后来直到那个年底这会儿，10月11月就开始爆出来，有媒体不就爆了吗？说贾玲瘦了，为拍这电影。这个时候你和前头就又对上了，你那时候期待是最高的时候，还往后抻你，
有点饿过劲儿了。所以我们选择先看的《飞驰人生二》。
哎，反正现在这电影吧，
但是《热辣滚烫》不错，
说不明白这个现在这电影，尤其是现在这个主流的这套。
你《热辣滚烫》你看了吗？
看了，
感觉怎么样？
我唯一一部去电影院看的电影，
我也是去电影院就看了这一部嘛。
我当时的心情是说，我确实是要是都瘦了100斤了的话，咱们得看，对，
花着钱
得捧这场，
得捧捧场了，然后但看完过程中，我就想，我说，哎，你看他瘦了100斤这事儿，这个在社会上，在网络上是不是得有争议？我都没想过为什么会有争议，
但是你只
是觉得应该得有争议。虽然他瘦了100斤，是吧？这是这么严的事儿，但我估计得有人骂他。哎，我就有这么一个预感。结果果不其然，
你听敏
啊，
果不其然，这事儿咱们说，他这电影上了得有2礼拜了吧？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而且挺多的，而且是不同角度的。
哎，
骂你
对。
我觉得别人那年过怎么样都搁一边，我觉得贾玲那年过的应该不老高兴的。
不是都骂什么呀？
哇塞，那
花了。
首先第一点就是，你看，因为你们都表示了说他之前说他瘦了，然后我已经皮了，
撑的
太长了，所以就是说，大家觉得你作为一个演员，你瘦了100斤，
为拍戏，
这就是你应该的，你不应该拿这事儿吹牛逼，不应该拿这事儿说事儿。
有人有一派说法，
哎，这是非常大的一派，
嗯，
就是说你收一百斤怎么了？你凭什么拿这事儿说事儿啊？
嗯，
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没拿这事儿说事儿，
对
对吧？我觉得他没拿
这个是一个卖点，但是其实他没有刻意强调，就没有一直在强调，
因为大家就开始举例子了，说国内的、国外的有多少明星，
太多了，
为了演戏
增肥的、
增肥
的、
减肥的太多了。说你不就减了一肥吗？你凭什么啊，
嗯，
好像你有那个怎么着似的。但是我是因为我刷的，我也刷抖音，我也会看一些新闻，我没有看到哪个画面里边贾玲说我就是为了演戏，一切都为了艺术，我要奉献自己，我因为我是演员我要减肥，
啊，
其实没有这个，就人家没说这事儿。
嗯，
甚至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就因为这么多媒体采访他，都是这问题你就别问
啊，
咱们不要聊这一块儿。我觉得他都应该躲，因为再退后一步说，他这个整个大碗娱乐这是一公司嘛，
嗯，
那人家策划这事儿之前，人家聊不聊聊，说这事儿咱拍完会不会有
波澜？
他这妈，你录一小节目，你还得在乎点呢？那你这个人这么大一电影，
你这事儿再往前期他还有呢。最早先爆出来的瘦的，不是大碗娱乐他们自己，
嗯，
是那个小道消息爆出来的。
我知道，但是就是你可以。就是咱们可以以腹黑的心态去想，这些小道消息也是人家放出来的，
嗯，
你可以去猜嘛，
嗯，
你可以去就这么愣说嘛，说这就是他们营销手段一部分，他就是借这些其他大 V 的，什么董宇辉他们都得说我这瘦这事儿，
嗯，
你用这事儿来宣传，不是没这可能，是有可能，但是我是觉得他没有拿这事儿来说我标榜，
对，标榜，
没到这个地步，结果大家就是说你标榜你不应该怎么着。
还有一个版权问题嘛，就好多人拿出来说这个电影
版权肯定是没问题，
对
对吧？
对，
这肯定没
上院线，
嗯，
哎，
但是很多人就说了，说你翻拍一电影，你有什么的呀？就是你也不是你自己的，
嗯，
创意也不是你自己的，你翻拍一电影，只不过在过程中你瘦了一百斤，
不是？哎，
就说他的
翻拍这个电影，其实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哈，对吧？而且这个在影视界也不
很正常啊，
不少见。但是现在还有一部分喷贾玲的是喷。你是怎么背离了《百元之恋》这部电影的？
什么意思？
就是精准对比，
啊，
人家想说的是这事儿，
你
没说，你没说这事儿，
你说的是那事儿。
对，就是人家分拍的意思，就是说，那你其实按这派人的言论，就是你必须得拍的呀，跟我
一模
一样。
一样，
嗯，
哦，真翻拍，
就是，换句话说就是那种小说，金庸写这小说怎么写的？
我这
拍电视剧也
现在就是因为，其实你看《百元之恋》，贾玲没翻拍之前，它也不是一个巨火的电影，
对，
也没有在就是世界电影史上应该也不是说一部宏伟巨作，
对，
因为它又不是翻拍《阿甘正传》，
嗯，
对，
你翻拍《阿甘正传》，可能有人就是会嚼一下这个字儿，因为人家那么精细的历史背景在那儿拿捏着呢，是吧？你稍微一个背离，可能值得讨论。你《百元之恋》其实它就是一个，还是一个女性的一个自我改变、蜕变的过程嘛。
嗯，
现在就成了《百元之恋》成了《阿甘正传》了。
嗯，
你的一个什么表情、什么微表情不对，我要那挑点了。
你看过这么多翻拍，哪个也没有，都是根据原作改编。
可能会有一个故事骨架，
它可能就内核是一样的，就是它整个这个过程是一样的，
或者形象有一些参考。
嗯，
那，
嗯，
你说前两年那《误杀》？对吧，
嗯，
不也是翻的吗？包括沈腾那几部不也是翻的吗？
嗯，
啊，他就是内核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这贾玲这个就是吃亏在哪一点呢？就是可能还是因为他不是莱昂纳多，因为莱昂纳多之前有更牛逼的作品，你是小李子，您演过泰坦尼克号，您怎么着了，再加上减肥
啊，
没有人拿这事说事儿。可是贾玲现在这么一干吧，又似乎成了他整个事业道路上减肥是他最高巅峰
啊，
可能他减一百斤这事儿都超过了他，
盖过所有，
盖过了你好李焕英了。
对，
人家就觉得你这个不行了，大家不接受，然后说什么你有团队帮你减肥，你当然能减下来了。
对，就是这个，
那这也是一个
特别酸，
真酸啊！
对，
你见不得别人好吗？
是
吧？
对，
然后说你贩卖焦虑，说你看，因为你，哎，那你就说我瘦下来了，我还成贩卖焦虑了，这个事儿。也挺那个，
还有酸的，
嗯，
说哎呦，现在贾玲看着可没有原来有福气了，也不开心了，也不怎么着了。
我看到第一个，你知道是什么吗？
啊，
一个抖音的那个博主啊，家人们，那个贾玲瘦一百斤这事知道了吧？来，我们来看一下对比照啊，这就是我说的 光顾减肥而不顾抗老
啊
所造成的后果。
卖产品，
我们来看他的这个面部这个细纹啊，就是开始分析了，就那意思就是，你看你团队里啊少了一个我
哦，
哎，应该给我也加进去，不光瘦，咱们还能就是驻颜有术啊，
变年轻，
变年轻啊！你看你这个，你看这多丑啊！他指着这瘦，这多丑啊！怎么着？我操，
这人太畸形了、
嗯！
因为我去看看之前
挺好的，操
！因为我去看之前是看完所有负面评论去看的。当时我看的最狠的一句话是来自于朋友圈的，一人发了一个朋友圈说的一句话是：如果贾玲这个影片，
嗯，
就热辣滚烫。只是因为他瘦了100斤而好看的话，那这个电影其实本身没什么。
嗯
啊，那我当时就觉得啊，有一定道理。
嗯，
就是如果他卖点就是瘦了100斤、
嗯，
而且包括前后对比上也都知道了，所以是抱着这心态看的。但我看完的感受是，如果这电影是贾玲瘦了100斤，也是值得看的。
对，
人家有这么评价的，说哎呦，这电影太像一个减肥日记了，流水账巴拉巴拉的。
但其实真没有，
真没有。
没
我看下来
这电影没有讲减肥的事，
从他胖。
嗯，
就是都是在拳击馆那点嘛，
对，
从他胖，然后春夏秋冬就是很快
就
过了，
就是他跳楼之后嘛，
嗯、
跳楼之后那会儿说，
是我要打拳，
我要打拳，我想赢一次。从那儿到他站上这舞台，大概也就可能3分钟，
到不了三分钟
就过去了。
对，
他中间就在拳击场那转那一圈嘛，围这台子转一柱子是一遍样，转一柱子一遍样，
对对，
就这一点。
因为你想贾玲，在大家心目中就是一直是一个胖胖，
对，
胖胖的女人，
嗯。
他瘦了100斤，这事儿就值得当一电影的结尾了。
嗯，
就是我最后的结尾，电影的高潮就是我妈大幕一拉开，我瘦着出来了。
他要是这样拍，他就完全可以前期人家要
是你那样，你们喷他也行，人家没拿我瘦下来当成一个电影里边
最终的
最对最高潮，就是最交代的事儿。人家而且甚至都没有把这个拍的特别的。汪那样是吧，
对，
就是叉叉叉叉几个电影，哎，我瘦了，
对，
然后紧接着咱们赶紧说别的事儿了，
嗯，
就还
全就完了，
挺低调的。
而且最后结尾的时候那个彩蛋人不也拍了吗，就是说我想跟这职业拳手打一拳，我打中一拳你们就给我叫好，
嗯，
我就一直就播这个、
嗯、彩蛋，
他就想试试嘛、
嗯、
然后最后逮着一拳。
可是现在这个世界呢是万物皆可营销，
嗯，
就是你干了任何一件事儿，只要是好事或者是正向的事儿，你说的你嘴里的正向的事儿，那我没法黑了，我就能说你是营销了，
嗯，
因为这个你跑不了，
对，
摁着脑袋弄你。
最后的结尾两个彩蛋，另外一个不就是他减肥日记和他减肥的这个视频过程吗？
对
对，
这个我当时看的时候我也觉得挺那什么的，整个过程影片从他减包括到后来他影片里做体能那块，我觉得就是挺燃的，
嗯嗯嗯，
对
对吧，就是挺燃的，就是我操真牛逼、
嗯、
佩服，
就是挺佩服的、
嗯、
这个动作
在咱心里的
实
话、
就是刚开始的佩服觉得我操这是贾玲，
嗯，
到后来就觉得他不是贾玲你能做成这样也挺牛逼的，
嗯，
对吧，这一般人也做
不了。而且我觉得他电影里边，因为贾玲的电影可能大家还是想期待要到那种喜剧的元素嘛，
笑点密集，
他密集谈不上，但我觉得是有的，
有
有啊，
对吧，而且有些个、
就是筋膜枪那块我笑了，
筋膜枪这肯定不
买一个吧，
买一个吧，然后扒一滴
眼泪，
哎，这控制的很好，
那边用筋膜刀，
而且你想好多电影就是他在甩包袱在抖笑料的时候你已经明白了啊，他要抖包袱，但是这个包袱很差，
嗯，
就是抖得很没情商。可是贾玲这至少这里边我觉得大部分的还都是
基本上所有包袱抖都不错、
哎、就算不能抖到你嘎嘎乐，但起码你说嗯这挺有意思，
对，车灯晃
车灯晃，
包括那会儿我觉得
乔杉那话
啊，
我有点想还手
对
对吧，啊，宝贝儿，
雪琴
啊，雪琴，
雪琴那劲儿多好啊，
真好，
看看然后看
我错了，
关键上来先是那种操一说分手，操，这姐那他妈闺蜜那劲儿直接就对了，
嗯嗯，我觉得都还行嘛、嗯、
而且说我俩下去出去你能来给我俩当伴娘不、
嗯、
然后这事儿在彩蛋里也有
交
代，交
代
确实去了，
确实去了，
包括那个谁啊，那个张小斐在那儿说嗨，反正孩子也不是人
啊，对，那也太牛
了，
那我真乐了，那我
完全没想到、
啊、
就是现在
人给啥钱呀、啊、
神反转，这是神反转
然后关键
我一开始就以为是一个很惨
很惨
的
妹妹
妈妈离婚了什么的，
你婚内出轨人肯定不赔你钱啊，
关键
孩
子也
不是
人
家的，
再说了孩子也不是他的，
也没法儿
多好啊！
对，我说这个太牛逼
啊！对，还有一个人很多人骂，就是说这贾玲那说话，
嗯，
为什么一直就那个状态
啊？小声
小
气，
哎、小声但是实际上他就是演的就是一个
唯唯诺
唯唯诺
诺
的、
啊，
就是我觉得
比较自卑。
人家就凭什么胖人叫唯唯诺诺啊？
他其实不是胖，哎，
哎，
我觉得
我现在就是，哎，我特想干一个事儿，就是挑一切的事儿的毛病、
哎，
我觉得没有挑不出来，
那肯定有，
是
只要你说话，我绝对能挑。
因为你要按现在话说啊，人贾玲，
你凭什么按现在话说？
那就抬杠呗、
啊，
那就按以前话说，你凭什么按以前话说呀？
啊
我按这个玉台山话说，
就不能按话说，你就说就可以了，好
吧？说
吧，
凭什么
你
说
呀？你有什么资格说？你是谁？
我嫩爹，我谁？他妈的，只能说脏话了，
真难啊，
对
真难
啊。后来呢？
刚才说哪儿了？
你说
你凭什么不知道说哪儿了？
按现在话，
不是我原本要说什么来着？前头那半句，
按什么说？按现在话说
啊，说自卑
都这哪儿了？你就别说、
啊，就是他演的就是一个所谓的爱人嘛，
嗯，
就是这个
爱人，而且又刚受了感情的挫折，
而且我觉得
但问题是
挺好的一点，
凭什么胖人就得是爱人？
这可人家没说。
啊、对我看了一个人说，有很多电影都是把胖人就是。最后的结局啊，好多肥胖电影是我虽然很胖，但是我开朗了，
嗯，
我接受了我的胖，我欢乐了。你减肥了，就是又 diss 了我这种人，
安于享乐的。
我不是，我已经接受了我胖这件事，
躺平的。
因为人说，因为有些肥胖其实是病，
是
啊、
对
啊，那你就是在给病人制造焦虑，
唉。
真他妈难、啊，
这不让人活呀！
那因为我觉得最好的影片就是你要按常规逻辑想，就是他健身了，他妈打拳了，那这个人最后性格会有一个挺大的转变。
嗯、
其实到最后，贾玲说话和那个语气，只是说自信了一些，但是整个他的性格没有反转，
嗯、
就还是说话那种唯唯诺诺那个劲儿。
对他没
对，只不过会拒绝别人了，以前是完全不会。
对
对吧？只是我明白，我想拒绝别人。
因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跟他爹坐着吃饭，
对，
就问
那苹果。
对，说我可能俩苹果都给了，
人说了这也不对，
又挑毛病了，
挑毛病，
苹果哪不对啊？
人家说你问我你会给大苹果还是给小苹果？
对，
贾玲说原来的我会两个都给，
嗯，
好，
影片暂停，
毛病出现，
不，截止到这里，贾玲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个好人，
啊，
是一个愿意付出的人，
嗯，
啊，
然后紧接着他的一些个事儿验证了什么？他不会两个都给了。
嗯，
这说明什么？
他变自私了。
哎，变自私了。
那他怎么还挨欺负了呢？
所以说这个电影没有弘扬特别好的能量，因为为什么是好人变自私了，反而是对的
快乐了呢？
啊，助长了坏人的风气。为什么没有坏人改变呢？为什么不能让那个要苹果的人改变呢？
让他不要了呢？
不要了呢？
那这事儿交给你去拍呀、
啊？我凭什么拍电影啊？
你凭什么不拍？
我有自知之明啊！我只评论，我就只评论，我凭什么？
你凭什么不拍电影？
我凭什么自己做一播客呀、
啊？
啊！你不疯了吗？
啊、对吧？我操！我就看到这个剖析的时候，我说牛逼，这就是给饭了，
是
一部电影给饭了，
真是
这个脑洞其实哎。评论是好东西，
但好像他对于俩苹果的事后来还解释了一下，就采访的时候不还问他了吗、
嗯、
然后他说的是我会跟他说给他小苹果，因为他爱吃苹果、
嗯、
他会说因为我爱吃苹果，所以你要我可以给你小苹果，如果你非要的话，那我可以俩都给你、
嗯、
我给你大的。他后来好像解释过这个、
嗯、
但是我觉得他想表达这个转变挺好的，就是我拒绝别人嘛、
嗯、
但是对，只是拒绝，
对，然后在这还扣
他有那个最后就是彩蛋结尾时候说一句话，我觉得就挺好，说人就活这一次，
嗯，
而且影片的最后那一点儿，
嗯，
我觉得他就是为自己活了，
嗯，
他也不是说那种自私有点太过，
对，
就是为了自己活。
我真是觉得贾玲拍了这部电影，然后招来了这么多的恶意，真的跟他的之前的履历有很大关系。大家不太能接受你们一个相声，你不是冯巩徒弟吗？
嗯，
你凭什么跟我这儿？
我觉得就是酸的，
就是不接受嘛。
嗯，
在票房总榜上能看见，
啊、
就这个
你不是相声演员吗？你不是一个
打李焕英开始，
而且还得说是你不是一个不入流的相声演员吗？啊，
嗯、
你不是也没有什么经典的相声作品吗？然后你不就当主持人去了吗？现在怎么
你不是演小品了
啊？你摇身一变，你要在影视
这，但这不就是人家一步一步的
不行
啊，不接受，
不接受，
哦，
哎，不接受，不看不就完了吗？
对吗？你这
不接受不看，你他妈非要看，也没拿枪逼着你看，看完你还得骂街。
嗯，这个，哎，这事儿
不是
人，我看不看不重要，
我得说，
这个社会不能这样。
啊，
你明白了吧？
那《非诚勿扰三》您怎么评价呀？
你让我评价是吗？
对，评价挑毛病吧。
那我肯定得挑了。
你说
我要挑，就是这个机器人不好。
为什么呀？
这个寓意就不好，道德沦丧，
因为
人性扭曲，
人性扭曲。
啊，
嫂子论俩娶了，
伦理的，
啊，你娶俩，关键是你这个长远做了一个男的，这葛优这是什么情况
啊？
啊，
同性恋。
你鼓吹这个，这能行吗？
没鼓吹啊！
啊，你这么一大的一导演，
上大荧幕了，
啊，你上大荧幕，你就要有社会责任。
哎，兄弟，你多骂
你作为一个主播，不是你作为一个
你我作为什么？你
作为
说，
你作为一个导演
啊
啊，你就要有这种社会责任。
你再指的指高点这手，
而且人家这个去做环保公益事业了，你怎么能作为机器人在家替代他呢？
你这都没骂到点上去
啊！
最后我这评价，我说你看捡了10年垃圾，最后放风筝，给风筝线剪断了，制造垃圾，
哎，
不环保，
不环保，对，
不以身作则，
太妙了，怎么弄啊？
怎么弄啊？但其实我还看了另外一部，
嗯，
叫《第二十条》，
说这片也不错呀，
嗯，
我在朋友圈里看见很多人都说，如果三选一的话，说选这个《第二十条》，
嗯，
如果非要三选一。因为他就是整部电影都在变，正当防卫到底应该在什么范畴里？
嗯，
如果正当防卫致这人死了，算不算这个防卫过当？什么故意伤害、故意杀人这种？
嗯，
啊，就是
按理说他这更值得被我发点视频啊，对吧？
赶快发！
按理说这
发点评论，
啊，评论啊，
你不是还没来及看吗？
这么是涉及到这种正义邪恶的事儿。
赶快，而且是雷佳音演的，
嚯，
在那边演渣男，
那边在那边演渣男，
那我得蹭
是一检察官
蹭蹭这事儿，我得要我说，我直接我就得先喷雷佳音
哟。
为什么让一个在那边刚演完渣男的人来这边演正义的人，
啊，检察官啊？
啊，
因为正好档期
排开了，这你这让给观众造成什么影响啊？
啊，
什么影响？
对不对啊？
造成这种
错乱了，这就怎么办啊？
那葛优还演同性恋
是吧？那就更不对了。
那你得找廖凡呢。
对，
啊，你等我下期呢，是不是？
这期时长不够。
哎，挑理嘛，我这个言语措辞还是比较斗气儿呢。人家是配着非常真诚的音乐在说我刚才那些傻话，
那是，
而且人家那个道德外衣是比我要高的太多，
很华丽的
啊！我就有一个几岁的孩子，我真的不能接受我的孩子看到这种东西，就是种种，他在接受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呢？
以后要生活在这个社会里，
啊，真打动你，让你，哦，你都不敢骂他，你知道吗？
你
不敢骂他，
但是你敢抽他，
他就是受害者了，我就被你伤着了。嗨，但是我觉得其实无妨，因为就贾玲这事儿而言，他肯定还能有解，因为他是演员嘛，他还有以后呢。
对
对，
所以你等着呗。
对，
没准人家明年后年，人家八又转出一部来，就是我不用减肥了，
哎，
然后咱什么都不用了，
对，
我也不玩母爱了，
嗯，
对吧？母爱，你说我拿母爱绑架你，
嗯，
对吧？
杀人别用亲情刀，
啊，杀人亲刀。这个我也不刚自己了，我正正经直工直令的，咱拍一个
好作品，
哎，
搞笑的
一下，也就这人就该成神了，他就该成郭德纲了，你
那又完了，
哎，完了，
那也麻烦，也危险呀，啊，
人生就是起起伏伏嘛，
也很危险，
哎，除非
服
除非哎拍完第三部哎特牛逼吧，不拍了，
不干了，
哎，金盆洗手啊，息影了，息影了，
哎，
嗯。
你别说这个减肥这个100斤了，因为那会儿我在抖音上看过俩人，就是个儿都不高，大概可能有一个1.7米，还有一个1.7米出头。
嗯，
人家就是说我年轻小时候有一梦想，就想灌篮。
嗯，
从小看这灌篮高手，
啊，
就是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就抖音记录。
嗯，
就天天就练，最后就是能扣了这篮。
嗯，
就真能跳下去能扣了，小矮个。
嘿，
然后而且是30岁以上的年龄啊。
嗯，我也看了。
我就觉得当时我看，我说这就挺燃的，我就挺牛逼的，
嗯，
这人值得咱说竖一大拇哥吧。
嗯，
人就为了自己，我想干这事儿，我把它干成了，你而且我也没花你们钱，
是
对不对？
换句话说回来啊，你看刚才咱们说半天，就是说这一个电影怎么怎么着被人上纲上线的骂或者是怎么样，
嗯，
其实有时候我又在想一个什么呢，你说咱们这几代人啊，咱们是就说是第三代吧，
嗯，
从那样一个贴着横幅
标语
的年代走到了现在这么一个各种言论又都就是百花争鸣的年代，
对，
可能是会有一些不适应，但它到底又是不是总的来说是不是好的呢？就是到底你又同意不同意有这么多声音出现呢？这不是大家有时候想要的东西吗？你明白吗？是你的权利吗？
对，
现在就是有了。
但是兄弟，这所有事儿还是那句话，你只能是还靠沉淀呗。
嗯，
就刚出来那会儿都是炸了锅的，什么都有。等沉下来也就好了。
对，
除了新出的任何新东西，对吧？当年的公众号不也是满天飞吗？
对，咱们其实都算是，就是说小时候生活的社会和现在生活的社会
不一样，
有反差的呀，
蛮拧了嘛。你想，就是现在的事儿，搁小时候你都不敢想象。
对。
来自社会和身边人的监督，
嗯，
你甚至都有些时候你都不说网络上，你现在在一个饭局里，你都不太敢瞎说话，
还有自我监督呢，
对，因为你不知道这个饭桌上的其他陌生人他们是持着什么样的价值观在生活的，
对，对，
没准你哪句话就哎，
说什么呢？
你不对啊，打你牙呢，对吧？这都有可能的，也就注定了大家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距离啊。会远，
那
最终回归到个体人的个体，
所以最终回归到今年拜年的微信
啊，因为
没有
了，微信少了，微信少了，对，不敢瞎拜，
可别瞎拜，
万一有那在，
就人说
你凭什么给我拜啊？
不，人说恭喜发财，
庸俗，钱是吧？
我在你眼里就是爱钱的人是吗、
嗯？
你为什么要恭喜我发财，
兄弟？
我这么在意健康和精神生活的，
我恭喜你长命百岁，
庸俗。
啊、
哦，庸俗？难道长寿一定就是活得好吗？
啊
啊！
我他妈祝你开开心心。
有些人二十就死了，八十才
白，对吧、
啊
嗯？
我祝你开开心心。
你觉得我没脑子是吧？啊，什么人才会开开心心啊？
我祝你万事顺利。
人生能这么顺利吗？啊，
心想事成，
兄弟，我
心想的一定事成吗？对吧？啊。世界是这样的吗？
哎，那我只能说我操你大爷了，
骂人，
对，
骂人，
我骂了。
你说对了，只有这种的，我没辙了，
我骂了，
因为我
还抽你呢，
因为他不讲道理，
说瘪了，
哎，他不讲道理，所以你只能用他这句话来解决，
就是欠他妈
气。说，我跟你讲道理，你讲道理，你不要跟我讲道理，你就骂他，他就他不讲道理，
回去哭去吧。
骂人，
骂我。现在最大的政治正确就是啊，对，您说这个观点很好，我要尊重您。
嗯
啊，即便我不认，我也可能不认可，但我要尊重你，就是最大的政治正确。
尊重吧，
说说去吧，跟我说什么呀？
对，我也不能评价你的那个想法，
对错，
对，就真的都不用到公共中，就是朋友之间。现在你认。稍微大点的一个社交局，没有人瞎说话，除了长辈啊。你要是你真正还能碰到这种价值观碰撞，就是可能过年，你带你媳妇儿上一个远点的亲戚家，然后那边可能是一喜子叔，人家还踩着了，你说那
家有没
有什么的，可能其实这已经是蛮拧的话了。但那时候你听着，你也可能也就不挑眼了。剩下不行，平辈的不行。得了，那这期也就差不多了，这年也就算是稀了马都的就过下来了。看看明年吧，明年还快呢，明年一月份就到了嘛、
啊。真是，
哎呦，那没
几个月就过年了，
是啊，
嗯、
三百多天，
准备封箱吧，
准备封箱
了，现在也、
咱们明年封箱抽奖是这么着，
准备的也是太快了，
太早了，
哎。感谢您收听一乐播客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一和周四的零点进行更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一乐播客的相关动态，又或者是寻求商务合作的话，那么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乐播客。我是小伟。
好的，
严的抠
徐先生，
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